迎收听白日梦梦写完，我是 Irene，
我聊官。
欸，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公司的厕所当薪水小偷的时候，滑到一篇新闻。
什么？
就是我的新闻啊，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反正就是说他靠钱砸广告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说他那个衣服都是贴牌的。
这个不是很早就知道了吗？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又拿出来，那叫什么？有一句
冷饭热炒。
对，冷饭热炒到底要干嘛？不是全世界都知道吗？但我发现
大家不知道。
对，因为我后来就是看了下面的留言，就好像有些人真的不知道。欸，
是不是其实就是懂淘宝的这件事的人没有这么多？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像我最近我男友呢，他就很想要买衣服，然后他之前就在网络上，就是台湾的，看到广告，然后就在网络上买了几件衣服，但我也都没有在管他，反正想说反正他买他的东西就买吧。然后最近呢，他就一直跟我哭说他上个月花很多钱。我说为什么？你不就买了几件衣服吗？就叫他开给我看，我看到那个价钱我整个大傻眼。我就跟他说，你这些衣服 我全部都可以用半价帮你买到。欸，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现在发了一张图给我。他发了图片给我，马上就帮他找到，然后价钱果然就是他买的价格的一半以下。
是他买的是淘宝的东西吗？还是他有买有牌的？因为男生不是大部分都会买有牌子的东西吗？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男生男装女装都一样，就是有很多就是他不是一个品牌，但他可能就是一个官网，官网有一个品牌。
哦，我懂，就是搞得好像很有一个风格感的感觉。
对，那他里面卖的东西其实就是照片，也都是厂商图，然后你用厂商图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厂商图。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以图搜图就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品项，超多，男女装都适用。
哦，因为我就是只买健身服饰跟登山的服饰，所以
你这种就比较不没有机会去撞或是找到，
因为就是没有牌的东西我就不会买啊。
你好富裕哦。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登山的东西是这样，你看聊Boy， 我就感觉之前我跟朋友聊过，就是我买了国外的很轻量的防风外套，它很轻，可能一件就100多克这样。Uh-huh. 然后因为那就是爬山，就是越轻越轻松。就有人跟我说啊，这个是 Boy 吗？哎，听得会生气哎，
欸，这真的很生气。
我说生气，哎，我买的这个登山户外大品牌，你搞公关在前面贴牌仔干？
哎，这个就跟你背一个 Chanel 出去，然后人家问你说啊，你这个是哪一个夜市买的一样生气。
对，就是哎，你这是Boy 的吗？弯赛弯赛死嘞，弯弯嘞，就是我就是这是我对 Boy 的印象，就是很容易把它跟机能户外连接在一起。我记得他最早的 slogan 不就是什么越穿越凉？到底是个公园小？
我记得印象中他一开始不是冰风衣，是冲锋衣。冲锋衣是保暖，冰风衣才是越穿越凉。
他最早不就是凉感的吗？还是先冲锋衣？
我记得是先冲锋衣。whatever 啦，反正就
是，而且冲锋衣这句话超之语的。欸，淘宝什么都写冲锋衣。
你知道为什么它叫做冲锋衣吗？因为这一款外套当初早期在红的那一款，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在淘宝上找到一模一样配色布料，全部都一模一样的，在那个商品在淘宝上面就叫做冲锋衣。
就我认知，那个户外有一个东西叫软壳衣，它就是有分硬壳跟软壳，硬壳就是会防水防风，可以当雪衣或者是雨下超大的时候，因为爬山没有人在穿什么机车那种雨衣，就是穿很轻量，国外大品牌很贵，有 Gore-Tex 的涂层的那种东西，那种叫硬壳。那软壳可能它只有防泼水，可是它是有保暖效果的。那我觉得它就是软壳衣啊，硬要取一个哦，
冰风衣、
冲
锋
衣，就是感觉很适合机车骑士这样，跟那个几年前很红那个极度干燥，你记得吗
？Super。Dry 吗？
对，欸，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品牌啦，
它是一个品牌，它是日本的品牌嘛？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它是法国还是哪里？它不是，它不是，它只是那个字，
对，它 logo 弄得很像日本的品牌。
它不是，不是，不是，它是欧洲品牌。
哦，是哦，这我倒是不知道。
对，然后我就想说，欸，搞得像冲锋啊，是要干嘛？是要去哪里？是要去哪里？旋风冲锋，你是没看过？
我没看过啊，
暴走兄弟啦！
啊，暴走兄弟我有看过，我只是忘记内容而已。
反正我觉得很闹了。那你觉得你男朋友就是
他就是那种就是会被骗钱的人，
所以你觉得他是被网络
就购物陷阱
被这个贴牌陷阱给骗了吗？
我跟你讲，那个还没贴牌。
他没有贴什么台湾的，他没有剪标然后再贴台湾牌，
没有，因为他就是其实就是批发的意思，就是有某一个工厂大批生产，然后就是批发给很多人嘛，所以基本上很多淘宝的店家都买得到，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去批那个，然后在台湾卖。
他不是像有一些我们网红看到很有质感的韩货，他还会贴自己的标这样，没有？
哎，欸，没有
哦。Oh.
对，蠢不蠢？
那好，不予置评啊。我们就对留空白，骂死自己填入啊。 对啊，因为我们也其实会买一些淘宝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大陆制的户外产品其实也蛮有水准，他们就是外形没那么好看，可是它机能性还够，我们有可能会买那样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你不要讲户外的东西，其实日常生活中其实有非常多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但是我觉得这 不是重点，
重点是把它包装成
就有点偏诈骗了。
可是它也它那个牌是它重新贴嘛，对不对？
因为可以直接比如说原本是某一个样子的 logo， 然后他换上自己品牌的 logo 就叫做贴牌嘛。
对，
但是我觉得贴牌也没问题，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贴牌在出来卖的，但重点是你不要骗人家说是台湾、
欸、他要写台湾制造啊。
他没有写台湾制造，但是他反正就是一直强打我们是台湾的品牌还是台湾。
我觉得他最屌的就是他怎么可以找这么多大咖明星，连韩国明星都有不是吗？
对啊，
我是雪芙嘛，蔡依林，
这只要有钱都办得到啊。我跟你讲，你现在只要给我个意来意去的话，我也是可以随便弄一个品牌砸大钱
然后搞成这样。
对啊，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有赚钱吗？
这我不晓得，老实
说。就我个人以这个，
因为我跟你讲，他们要玩的不是说这个品牌的东西赚
钱。我刚想要说，以我这个小韭菜在股市被割的小韭菜的角度来看，就觉得他应该不是要靠产品赚钱。
对啊，他是想要塑造成一个
大品牌
的感觉，大品牌大公司集团之后再把它卖掉。
你说集资上市再卖掉这样？
对啊。
OK OK， 反正就是又要割别人啊。可能我们不确定，
我不确定，反正就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购物陷阱啊，你有遇过什么购物陷阱？
购物陷阱哦，我没有遇过，可是我最近才听到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一个，我觉得很屌，就是你也知道 AirPods 有很多假的嘛。
对啊，
然后他就是在社团，然后 有人 po 说要卖 AirPods， 然后他是以买真的立场去买，但他买到假的。
你是说他一开始的出发点是想说我要买真的，
他是捡便宜、
就是、
可能类似别人
假设、这个只要3000了，好啊，那不然买这个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看哦，如果是3000买到真的，就觉得2000-3000买到真的就觉得很划算，就还是假的你就会气死。
但是他都中途没有发现说，
没有，他中途有发现，就是他后来发现这个人的 FB 账号很奇怪，然后到出货之后这个人的 FB 账号就不见了，这就算了，他还是去取货了。
那
哎，他是用取货付款，所以取货付款
是，那他不怕那个打开来里面是一个空炮弹吗？
但还好没有拿到的是真的是假的，就是现在有做的很仿真的款，就是他还有盒子都是一样的，里面也有给充电线，然后也有真的序号。AirPods 不是可以那个遗失物搜寻吗？
对啊，
还真的找得到这东西。这样
那他怎么认定他成他是假？他到底从哪一个线索发
现
确认他是假的？
他手上有真的东西啊，对照之后就是还是有一些小瑕疵啊，充电线可能会长得不太像或 something like that，
但是功能上面完全一致，
几乎一致啊。
那现在很厉害欸，
可是他说蓄电可能又比较差了，不确定，还要在实际使用过后才知道。重点是你看，你不觉得这个取货付款是一个陷阱吗？
取货付款是一个大陷阱，因为我之前就很常听说就是那种 Facebook 在卖东西的，然后反正都已经交易完成了，然后你要去取货的时候打开发现里面的东西不是你买的东西，亦或是你打开就是一个空包裹。
所以我这里有两个疑问，像他这个情况就是他自己脑残没有发现说，他已经发现这个人很奇怪，结果他去取的时候就不要付款就好了嘛，他就会退回去了嘛。
对啊，
他就
不要去
领这个东西，
你可以不要取啊，就不要领啊。对啊，
对。那我另外一个疑问就是，那你怎么去检查？因为通常你一定会拿回家
才
拆啊。
对啊，对啊。
所以如果你在当下 7 拆，你就说，这不是我的，你也不要领，这样可以吗？
这个我不确定，
因为这是我另外一个疑问。
这个我有点不确定
就是你已经觉得这一个购买，这一次的购买，你觉得假假怪怪的，那你就是在 7 然后、
你说打开，然后让店员
你自己先确定，然后你就说，这东西跟我买的不一样，我不要领。
我记得是有一些争议的方式去做，但是 7 我不确定。我知道物流可以，因为物流不是 也有那个货到付款吗？
对啊，因为你看你今天如果走虾皮当然没问题啊，虾皮会帮你处理。
对啊，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走
比如说我们已经在 Facebook 谈好啊，我就是
对对
对
对对 对你那种 Line 的啊或者 FB 你私下聊然后讲好，你对啊他直接出货的那种，
这个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但是我确定的是物流有一些是可以的，因为我妈真的很容易被骗。
你妈 很爱买电视购物啊。哎，不是啊，电视购物是你爸吧？
我爸很喜欢买电视购物，但是我妈在会使用 Facebook 之后，曾经有一阵子非常热爱在 Facebook 看到什么就喊
直播吗？
不是，有，我不确定，反正就是会有广告啊，因为 Facebook 的购买管道很多，有一些是他直接在社团 po 文，然后你就是跟他成为私下买卖，有一些甚至是广告，他就是打广告，让你直接点进去一个网页买，可是这个也有些是诈骗的哦。
一页式网页吗？
对，有可能是一页式网页，然后他如果选货到付款物流送来，然后你发现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东西，好像是可以直接反映给那个物流。
那、欸、
因为物流是这样，就是假设我今天是那个诈骗的电商，那我必须要跟物流签约签货到付款啊，那他们一定是月结或是怎么样有一个结算周期，所以等于是物流收了钱之后，他会在就是跟那个电商结账，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你可以先跟物流那边好像争一款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妈有操作过这一段流程嘛，我不确定。
那我现在另外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 FB 社团跟直播哪个比较容易买到被骗的东西？
我觉得是社团啊。
哦，对啦，直播它可能就是哦，这批牛肉很便宜，你可能
买到就是会觉得
比较次等，
比较次等，没有讲的那么好
，CP 没值没那么高，
对，可能就是没有像直播讲的那么好，但是它实际上是这个东西没错，
就是遥控车还是会给你遥控车，
对，不会买遥控车来一个钢琴键盘之类的。
OK， 所以还是社团嘛，
社团，因为直播基本上你要在 Facebook 直播，且有人看，且有人受骗，代表你需要有一个粉丝团，有人。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会很依赖这些东西，对，因为像我 FB Ever Live 我也有加一种社团，就是它是有一种经商管道，是因为你知道各大家乐福啊或是那种三井 Outlet 它都有那种 Nike 爱迪达的那种 Outlet、
yeah.
那种 Outlet 它很北蓝，就是它对一个人购物不友善，因为它就是鼓励你买多啦、
啊、
就是它希望你，它比如说它的档期有可能会推出是一个是一件75折，两件65折，两件以后满4000再9折，那最高的优惠就是65折再9折嘛。
对啊，
那可是你可能一个人买不到那么多，可是就是会有专门去拍照的人，他会开那种500人社团啊，就 po，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有一天下午然后就去那边拍照拍照拍照，有人要什么，
对对对，
然后点货，然后他就一次买，
对，
然后他去赚那个，
他会给你是最低的那个65折再9折的价格。
假设原本1500，哎，你说65折再9折的价钱，
对，就是我刚才讲，你再听一次，那个方案是你如果买一件 Outlet 的买一件是架上的价格75折，但是如果你买两件是65折，买两件以后再买满4000元可以再打9折，所以最高的优惠就是65折再9折嘛、欸、对，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可能买不到4000啊，他会给你那个价格，可是他跟你收代购费加运费、
哦、所以
可是你这样算起来会比你买75折便宜、
哦、是没错啊，
再便宜不少，就是可能会等于，
那他赚很少耶、欸，
对啊，他们赚很少啊，因为你再高你就自己去买就好了、啊、因为他大概会比你买65折再高一点点
哦， oh.
但是你自己就不用跑那一趟，
好好聪明哦，可是这也是不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
蛮辛苦，因为就是我只有我们这么客人，因为我上次就去试穿完然后听完这个方案，然后我自己在那边按一按不对，然后我就马上搜寻那个社团，哎、欸，有一模一样的款，然后问一下他价格，嗯，我自己买一件跟他买，嗯，跟他买还便宜200块，那跟他买啊、
欸、便宜200块其实算蛮多的耶、欸、
对啊，就是我要买的那个东西是如果自己买75折的话是2100多，然后跟他买的话他是1600多，之后再跟我收150的运费加60块的150的代购费加60块的运费，
所以加完运费及代购费之后你还省200块，
跟我买一件的话比、
哦、
可是要看档期的优惠是什么，因为他那个每个档期的优惠会不太一
样，所以像我们这种客家人是不是就比较不会陷入购物陷阱，
但有时候你这样就是在融会洗干啊
对啦，时间就是金钱啦
对啊对啊，可是就我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可以在这个比价中找到快乐，那其实也 OK，
对啊，
我个人是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快乐，因为你很拥有很多钱你不一定快乐啊，
对啊，
那我在这个省钱的过程中我找到快乐，这样，
但其实我也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浪费很多时间啊，
没有没有啊，那是你享受在淘宝上找这个东西的感觉啊，欸，可是有些人他觉得买东西就是直接买最快，就是他一定要试穿，他当下就直接买他觉得最爽
啊、对啦，以我男友的例子，他在台湾买的好处是因为他比较难买衣服，所以他如果在台湾的电商买虽然贵了一半以上的价差，可是他可以退换货，
就是有服务啦，
对啊，
如果你户外的用品也是啊，你买了之后，因为东西单价很高嘛，所以你如果从国外买回来，尺寸不合，超级无敌麻烦。然后你国外要退换货，这些都很麻烦。
这我有经验啊，因为基本上我从淘宝买的东西，只要尺寸不合，我一律直接当那个旧衣回收。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已经便宜到觉得就是退货，哎，运费还比这个商品本身还要贵。
所以就是对你这个你的这个方面，就会变成你是有点在制造垃圾啊。而且淘宝那个东西包很多嘛，大家不是就说那个一之后就会制造很多垃圾啊？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啊。我是要想说，就是像我的话，一定会去试穿，但我这种就是很烂的客人，就是 我
你试穿去实体店面试穿，绝对不会买的那种人。
对，而且我还知道，就是各个品牌在台湾的代理商在哪里，我要去哪里试穿，然后再买国外的特价，而且要等哦，国外比如说等到黑五，然后等到。什么时候
就会有特别的优惠、啊？
对对对对，因为户外品牌都是欧美的啊，欧美的通常都是 Thanksgiving 或者是黑五，就是感恩节优惠。
可是从因为我比较多的东西都是从就是对岸输入的啊，所以时间上不会等太久。可是像你们从一些就是欧美国家买东西，不是会等超久的吗？
要看你怎么走。如果你走官网邮寄的话，就会蛮久。然后你走
私人集运，
私人集运就很快。
很快是多快？
也是一周两周吧，
好久
哎呀，习惯了，反正那个东西单价太高了啦，因为你买淘宝节省下来的东西不会到那么多，那我们那个买下来会省超级无敌多的。
你不可以这么说，什麼我们买淘宝，我跟你讲，像我平常买衣服一次买五件六件七件到十件，如果我全部都在台湾买的话，那个价格也是省了大概有三四千块、欸、
我们是比如说这东西单价可能原价要六七千七八千，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都用五折六折在买，
都是差不多啦，就只是说
克不克啦。
对啊，
啊，有些人就想要拿到当季的嘛。那如果我很有钱，我也愿意拿当季的。
不会，你很有钱，你还是会这样。
没有啦，我很有钱，我可能真的会拿当季的。很有钱的时候，
那就是看你对很有钱的定义是什么了。
对嘛，我还没有很有钱嘛，等我很有钱的时候再分享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继续做这个
比价的动作啊。但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在这其中找到很多快乐啦。
什么快乐？你可以分享一下快乐是什么？
我干，妈的，被我找到更便宜的吧？太强了吧我！
但是你觉得更便宜这个定义是差价差多少？好，比如说一个一千五的东西，然后你花了很多时间，到最后你只发现就是最便宜的差200。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也是商人的陷阱。其实这个成本搞不好更低，只是你自己心里觉得开心。
对啊，不是，因为我觉得这要讨论的是说，你觉得省到多少的
六折以上吧？
才，可是你要看单价啊。假设这个东西就才500块，六折就
500块了，我就不会那么 care 啊。
对，所以基本上会做这个行为，比价的行为，一定是这个东西超过2000或3000以上，你才会想要一直找吧？
对啊，而且你看、哦，我都觉得这就是商人的陷阱嘛。啊，像那个日本有一些小牌，手工小牌，干他妈的，他就是买不到啊。那个我可以用日币的原价买到，他妈我就飞上天了。
日币的原价差很多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买得到的话，
哦，
它可能它会被加价购，有点像你买 Jimny 那个小吉普车一样，你要加10万才可以买那台吉普车。它台湾代理商进来就比它日本的原定价高了可能50%的价格。
那所以基本上是你
就是我们可以在日本官网抢到日本原定价，然后我们再加代运回来，一定比它原定价还要贵，我们都觉得很爽。因为那东西就是很少，抢到就觉得爽，所以就是满足心理的层面不一样。
OK， 所以你真的没有被什么，就是在购物上有落入什么陷阱吗？
购物上落入什么陷阱？我想一下，没有被骗，应该是没有。
哦，
你分享一下，你有没有？
我吗？我自认为，
我
觉得我也应该很多，是你现在我一时有点想不起来，但是
你看，你光淘宝那个买一堆就是啊。
哦。其实也某种程度上算啦，因为基本上因为东西很便宜到我根本懒得去仔细看说每一件要买什么尺寸，我都会以感觉，全部都是 M， 全部都是 M， 然后买完之后发现，因为应该说每一家工厂生产的衣服它的 M 就是会不同嘛，但因为我都会凭一个感觉，就是我就是 M 去乱买，所以有时候来的会很大，有时候来的会很小，然后我就很多都穿不到，其实这才也是某一种被骗吧。
对啊，因为我后来觉得我朋友有时候也会揪我一买淘宝，我跟过一两次，也是像你讲尺寸乱选，然后来之后大很多不能穿。
对啊，很多。
那后来，所以我后来也不跟淘宝这件事。
对，后来我就会比较
谨慎挑选、啊。我觉得超烦欸，不能穿这件事太烦。
对，但是
然后它晾在那里，我就觉得干好。
没有，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自己懒，就是因为 它很便宜，因为我每次买淘宝的量都是很多的，比如说我要买十件二十件衣服以上，你要一件一件去对它的尺寸表，然后在那边量，你会觉得有点累。
没有，那尺寸表没有准，我他妈都有对，然后来根本我他妈就不可能穿得下，我大学时候才穿得下，大学跟现在我差20公斤啊，怎么能穿得下？
靠，那你的真的是蛮诈骗的，因为我的其实是准的，只是我懒得去看，因为我觉得反正就很便宜，我跟你赌了。
那个衬衫一来 L 号，怎么可能？这个干他妈的，我连扣子都扣不起来，太贵了，怎么可能？那个我扣起来绝对会炸扣、啊。
说，对，我觉得买淘宝碟要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 tips， 因为有一些真的就是，反正他就拿工厂图随便 po 一 po， 然后来的东西会品质差很多，或者是他的那个尺寸表，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卖家他本身是连商品都没有的，你他自己本人都没有看过这个商品，他就是从仓库那边会直接发货，所以仓库给他什么尺寸表，他就 po 什么尺寸表，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个尺寸表到底是不是对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我懂啊，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对，有一些
搞不好他那个丢出来还是什么国际大牌哦，有没有那种以图搜图，爱迪达衣服尺寸表要丢那个给你？
对啊，有可能啊，所以要慎选个他的店家啦，因为有一些店家是真的自己有在经营，所以他们会有现货自己拍照。虽然他的衣服也都是那种批来的，可是他自己拍照自己量尺寸的这种就会比较 safe 一点。
所以，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讲了网购其实会有很多陷阱，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认知上的差异。那你觉得现场实体店面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现场实体店面哦，
实体店面的陷阱
我觉得也是有耶。
比如
他，我觉得那个陷阱就是人情，就是见面三分情。
我会不太敢试穿太多件，就是我觉得我会怕死，好像要捧场一下。
对啊，我觉得实体店面的陷阱就是，我可能有时候其实我们本身没有真的没有想买，可是我只要走进去，然后稍微看一下，然后跟那个人聊一下，然后突然觉得干，我浪费他很多时间不买，我不太好意思。
所以我都想，我都会秉持着我不要跟店员聊天的，不要跟店员聊天，就避免我有这个想法，然后跟不要去逛那种很小的店。
对，因为那种就是什么自创品牌啊，或是那种就是文青小店，基本上他就一个人顾店，然后
对、
你只要走进去，他就一定会跟你讲话。
对，
有时候我就会不小心买一些废物回家。
那种你不买好像真的不行，像 Uniqlo 我就觉得干随便你穿随便你丢哪有差。
对，那种就逛得很舒服，不会有人来跟我们说
话。对啊， Uniqlo 进去没有红标的东西、我是不可能会买的。
干，我跟你讲，所以你知道 我以前国中跟高中的时候会在那一间店花那么多钱哦、喔，就是
你都跟他们变妈鸡骂了。
对，因为我跟店员太好了、然后他每次只要一有新东西就会直接告诉我，我就会觉得啊备受礼遇，我就会买单。
你那个就是自尊心作祟。那所以这是另外一种陷阱，叫做人情陷阱。
对。
那你后来长大到五分埔，看到你曾经买过的东西的价格，你有傻眼吗？
有啊，那就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潘娜。
三成不到吧？
应该如果以一件那个年代一件普通的 T 恤，在五分埔批货的价格应该是200块左右，
它可以卖七八百，
九百八。790-980，
你真的很猛哎、你爸爸的50块真的有点多哎、
爸爸50块蛮多的，而且
你爸爸是不是有做假币？
每天都会补充。
你爸爸是不是有做假币？
干，他为什么现在还不教我怎么做？
只做50块容易被抓啦。好啦，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购物迷思，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你自己静下心来会，我觉得重点是先思考你自己有没有需要这东西。
对，
只要你需要这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买贵跟被骗的疑虑。
对，
再便宜的东西，因为干他妈我超容易买一堆鞋子根本没在穿，因为我上班是要穿皮鞋啦，然后可是我有时候也不会穿皮，可是你也不能穿运动鞋或登山鞋，然后我买一堆根本就像以前刚开始爬山的时候给搞买一堆根本就穿不到，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穿的鞋子，然后卖我觉得很麻烦。对啊，重点我觉得是用不用得到。
对，
如果你用得到它是原价，我觉得你也不会觉得你被骗，但是我觉得买了没用到
才是最大的陷阱。
对，才是最大的陷阱。
我最大的陷阱就是这样，我真的堆了好多没有必要的
东西。所以对，最大的陷阱不是网络，是你自己。
是所以我
们今天做节做得很棒耶。
对，所以我等一下又要开始继续断舍离了。
哦，对，我觉得就是最近不是有很多什么人生整理魔法啊，什么什么断舍离之类的书，
我是没有想看书，因为我很清楚问题在哪。
哦，我看你在丢东西，我是觉得真的很猛。
我这东西真的很猛，因为我跟你讲，我在上一次搬家的时候就已经进行过一次大型断舍离。
你
知道人家哎、
欸，
你知道我丢的东西多少吗？人家搬家是搬了一个 3.5 吨的车，我清运我就清运一吨一车 3.5 吨。
我在怀疑啊，如果你是从南港时期就毛起来丢掉那些断舍离送给人家的那些都算进去，一台放在路边电线杆旁的旧衣回收车应该装不下。
我可能要装十个。
那么十个人你太夸张，可能三台吧，旧衣回收车那种。
旧衣回收箱很小欸。
没有很小啦，旧衣回收箱大概有一个人高欸。
对啊，但是
哦，它只有半层，
对啊，它只有半层啊，所以我觉得十
个
不夸张啊。
哦，对，
十个不夸张啊。然后我上一次搬家前我就已经在断舍离我很多东西，衣服基本上也减少了一半了。现在在这个家之后，我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我觉得不要再掉入自己的陷阱，一直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回家。我也确实觉得我自己执行的还不错，但现在又需要开始进行一段断舍离。
好，所以这边做结就是最好的客家就是东西要用了用得到再
买，
买
自己需要的东西，要因为需要而做消费而那句话怎么说？
买你需要的，不是买你想要的。
哎呀，就是这样。
OK， 好啊，今天这个购物陷阱有什么陷阱可以跟我们分享啦？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
拜喽。